较危险 M 痘病毒株案例登陆欧洲，经济复苏无望，外资撤离与房价下跌双重打击。韩国查获价值超过22亿仿冒品，多数来自中国。中朝关系渐行渐远，平壤倒向莫斯科。巴黎台资酒店未挂五星旗，遭中国网红抵制。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8月16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就在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宣布 M 痘，以前叫做猴痘，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隔日，瑞典证实出现第一宗感染较危险 M 痘病毒株的案例，为非洲以外的首例。 M 痘可透过密切接触传染，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较严重的 M 痘类型扩散至邻近国家后，世卫昨日宣布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瑞典公共卫生局长惠格扎尔15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这名患者是在 M 痘疫情大爆发的非洲某地时感染的，他正依循卫生单位的建议接受照料和指示。瑞典卫生部长福斯梅德在记者会上说，他们已经确认瑞典出现的病例，即为民主刚果去年9月起大量涌现的第一分支病毒，属于较严重的 M 痘类型。世卫组织15号表示，欧洲可能很快就会证实出现更多境外移入的 M 痘第一分支病例。从今年初起，民主刚果爆发的 M 痘疫情已造成548人死亡，国内所有省份皆受到这个病毒影响，新病毒株的致死率高达 10%，远高于2022年流行的变种的 1%。 当时巴西是全球第二个累计通报病例最多的国家，达10000例，仅次于美国。幸运的是，该疾病透过使用具有治疗 M 痘病毒交叉功效的天花疫苗得到控制。巴西在2024年初以来已通报709例确诊或疑似 M 痘病例，全部都是由2022年流行的变种毒株引起的。2022年直到现在， M 痘在巴西造成16人死亡，最近一次通报是在2023年4月。巴西卫生部传染疾病司长巴雷拉13号表示，不应该低估新变种，但他相信巴西爆发 M 痘疫情的风险不大。巴西克鲁兹基金会感染管制专家克罗达认为，2022年流行的 M 痘在全球范围导致 1% 的死亡人数，但在巴西的致死率非常低，因为他相信即使新病毒株传到巴西，亦不会具有好似同非洲相同的致死率。巴西免疫学会副主席克福利指出，目前巴西将继续沿用自2022年以来采取的防御措施，继续监测病例和检测疑似病患，一旦证实感染，亦为患者身边的人接种疫苗。关于 M 痘的新变种，仍然有很多未知之处，因为相关研究和实验室分析很少，但根据感染人群的数据，据信大多数是透过性行为的密切接触进行传播，而且由于病例呈指数级成长，新病毒株更具传染性。目前最大的风险仍是和病变部分的密切接触，不一定完全是性接触。虽然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这种疾病是透过性行为传播，但在非洲国家很多是同一个家庭的人之间接触传播。圣保罗叙利亚黎巴嫩医院传染管制专家泰谢拉强调，大多数 M 痘患者会在一个月内康复，但新变种可能会高达 10% 的病例中带来痛苦并致命。泰谢拉评估指出，世卫组织的警告主要是在呼吁全球建立更多有能力生产疫苗的实验室，因为以目前的产量，预计到今年底只能生产100万剂疫苗，可能不足以令届时所有接触新病毒株的人获得免疫。 8月15号发布的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份的经济数据引发了广泛担忧，虽然零售销售略有反弹，但其他主要经济指标显示，政府的支持措施未能推动经济复苏，7月份工业生产增长仅为 5.1%， 低于6月份的 5.3%， 为3个月来的最低水平。此外，城市失业率上升至 5.2%， 比6月份的 5% 有所增加。16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亦预计将继续高企，这个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持续疲软。房地产市场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一大隐忧。7月份除了上海和西安之外，其余68个城市的新房价均出现下跌。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影响了民众的财富和消费信心。虽然政府已采取降低贷款利率等措施，但市场信心仍然未恢复。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对长期以来依赖房地产投资的中国家庭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新增银行贷款降至15年来的最低水平，家庭贷款主要是抵押贷款减少了2100亿元人民币，而6月份则增加了5709亿元。消费者对贷款和消费的审慎态度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疲软，特别是在房地产行业的长期萎缩影响下，家庭财富的投资集中在房地产，亦抑制了其他领域的消费。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第二季度外国投资者从中国撤出的资金创下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录得负148亿美元，意味着流出中国的投资多于流入。这个趋势反映了外资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中国向电动汽车的快速转型，都对外商投资产生了影响，导致外资撤离或缩减投资。国际能源总署 IEA 和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均调低了对2024年全球石油需求的预测。 IEA 预计今年和明年两年全球石油日需求增量将回落至不足100万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乏力影响了全球石油需求的前景。面对经济持续低迷的局面，中共政府的政策反应受到质疑。分析人士指出，中共20届三中全会未能出台有效的刺激政策，加上政策矛盾和内部经济结构的问题，令到经济复苏难以实现。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经济系教授黄锦荣认为，矛盾的政策需求和对供给侧改革的坚持，令到货币政策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导致外资信心受挫。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刘猛俊亦指出，当前中国经济主要问题在于就业稳定性差及家庭负债过高，这些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预计明年经济亦难有显著改善。针对中国经济面临的多种挑战，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媒体人庞中，他表示，根据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短期内无药可医，明年亦是换汤不换药，不会好转。这个是国内外对目前中国经济的共识。讲到其中的原因，今年四月美国财长耶伦访华时建议，不要再依赖出口支撑疲软的经济，要想办法提振国内消费市场，而中共高层始终不愿意接受以需求推动经济，他们认为有了生产就能创造就业机会，创造收入才会有需求。中共想做强国企、弱化民企、走计划经济之路，再加上反间谍法等吓走外资，中国需要调整思路和政策，放低称霸世界的野心，改变东升西降的错误观念，和美欧西方国家建立良好的互信关系，提升国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稳定就业，改变家庭负债过高等现状。如果不对症下药采取措施，就无法有效刺激内需消费。从根子上讲， 现在世界各国纷纷清楚认识到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正在远离和共同应对中共的各种挑战。中共不倒台，中国经济短期内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宇明的采访报道。奢侈品牌出现山寨货的现象十分常见。根据韩国最新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查获的仿冒品中，超过 80% 的商品来自中国，其中以名牌手袋 Chanel 的仿冒品占的比例最多。韩联社15号报道，根据韩国会企或财政委员会从关税厅获取的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在出入境管制站查获的仿冒商品共有34件，价值约934亿韩元。若以来源地来看，这些仿冒品中来自中国进口的有24件，进口金额达781亿韩元，占整体的 83.6%。 若以品牌来看，Chanel 仿冒品的进口金额达487亿韩元，占 52.1% 最多，其次为 Goya 达75亿韩元， Louis Vuitton 达41亿韩元， Gucci 达20亿韩元。曾有报道指出，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先前在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境内，奢侈品牌出现山寨货的现象远远比任何一个地方都更普遍。随着疫情解封，越来越多假货流到海外，而且除了名牌之外，消费性电子产品是中国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产品之一，例如 iPhone 等系列产品带来的高利润，亦令苹果山寨货在中国变得猖獗。近来有关绰号唇齿相依的中共与朝鲜关系破裂的各种消息在网上盛传，在上个月平壤举行的纪念朝鲜战争停战72周年活动中，中方人员缺席，而在两国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63周年之际，双方罕见地都没有发表纪念文章。分析普遍认为，这个是平壤倒向莫斯科的明显信号，而中共亦可能在这里刻意疏远朝鲜和俄罗斯。针对这件事，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称，外媒是在这里捕风捉影，中共重视和发展和朝鲜的友好关系的一贯立场没有变。另据中央日报独家报道，普京六月访问平壤，双方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后，金正恩就对朝鲜驻北京外交官下达指示，不要看中共面色。与此同时，朝鲜仲加强了对境内华人的控制，限制他们离开居住地，并限制当地居民和华人家庭接触。资深媒体人石山表示，中共高级智库的一个专家曾私下同他透露，中共是利用朝鲜来牵制美国和西方社会，但是中共绝不希望朝鲜拥有核武器。如果朝鲜拥有核武，美国的核武器就会入来，或者韩国、日本、台湾亦会拥有核武，那个战略态势对中共的负影响就会非常大。因此中共一直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中共反对朝鲜有核武器，不过朝鲜完全无核，中共就无牌可以出了。普京6月1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朝鲜媒体称，普京这次访问证实了双方坚不可摧的持久友谊和团结。石山表示，中共和朝鲜的唇齿相依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朝鲜亦非常清楚中共将它作为一张牌在这里利用，因此只要情况发生变化，它就要摆脱中共的控制。平壤和莫斯科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和中共的关系自然就会恶化。中国网红指控位于法国巴黎的台资长荣桂冠酒店悬挂奥运参赛国旗次，但就是没有中国国旗。酒店回应表示，悬挂国旗是酒店权利，引起了中国网民攻击。在中共媒体报道后，这间酒店在中国受到抵制，很多旅游平台已将酒店资讯下架。观察人士指出， 这个是中国式爱国主义的膨胀，亦引来一些网红靠注册爱国主义赚个人流量。中国网红张教官的有趣人生8月13号发布短片，指出巴黎的长荣桂冠酒店在奥运期间拒绝悬挂中国五星旗，酒店高层回应说订购的万国旗没有包含中国旗，而且酒店有权决定内部布置，引发中国网民的抵制浪潮。上海长荣酒店则在官网公布另一份声明表示歉意，声明说这次事件处理方面有欠周全，造成部分住客感官欠佳，与各界之关切，深感抱歉，会持续加强相关员工的培训，以免日后类似情况再度发生。而在中国移居英国超过20年的英国记者工会会员何月表示，这一事件彰显出中国人理解的纯中国式的爱国主义，只要发现了有损中国的事项就要做出行动才是爱国。长荣巴黎酒店原本好地地开门做生意，中国网红却夹硬要同政治扯上关系，这种事件发生在中国之外，恐怕没有任何当地人能够理解中国式的爱国主义。他亦解释 Trip.com 等中国平台受制于爱国主义的红线，最保险而且不会犯错的自保方式就是一刀切下架不爱国酒店，撇清关系，唯恐被扣上不爱国的大帽子，避免爱国情绪膨胀的网民专而拿平台开刀，被牵连成下一个酒店的牺牲品。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